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如是。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啊，有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不通，说为啥犹大都那么坏了，耶稣还要挑选他做门徒啊？
这真是一个触及救恩论核心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犹大这么坏，耶稣还要挑选他，不但挑选他，还要让他负责前囊，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哈。那我们就会想了，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怎么会把这么一个注定要毁灭他的人放到自己的最核心的圈子里呢？
约翰福音第六章七十节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也就是说，神在拣选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早都知道犹大会背叛他，犹大就是魔鬼的爪牙，神依然拣选了他。那这是为什么呢？
经文里边我们就要分析这个词，拣选这个词它并不是一个随机的或者是随意的，就好像我眼睛一闭然后我一摸，哎，来了一个，不是这样的，它是带有非常强的一个主观的想法目的而去拣选的。那这就揭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真理，也就是说耶稣在拣选犹大并非是看走眼，也不是无可奈何，而是有着他的神圣的救赎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他特意的将这个背叛者啊纳入他的核心圈里边，正是为了他的计划哈。正如他拣选彼得为了教会，他也是为了完成救赎的计划。这个是从字词来看。那么我们从神学上来看呢，我们要讲这个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在整个事件中他是掌权者，他是主宰，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我们讲到这种特意的拣选是非常重要的呢？那如果耶稣是被一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强行就带走了，定死了，呈现出来的一个景象就是非常无力的受害者哈，酿成了一个或者发生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悲剧。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整个事件的主宰者，他亲自拣选了那个将要出卖他的人。正如奥古斯丁指出的，神使用恶人的恶意来成就善人的救赎，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使用了犹大的恶意来成就上帝的作为。我们并不是说耶稣没有给犹大机会啊，犹大十二门徒之一啊，他每天看，他每天听，所有耶稣的这些神迹他都知道，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像其他的门徒一样，哎，心里边悔改，真正的跟随耶稣呢？那是在于他的动机本身，他是贪，他是恶的。耶稣把他放在身边，有可能，这是我们的推测哈，他希望犹大能够看到这些，能够反思，能够悔改，哪怕他最终还是卖了耶稣，他可以像彼得一样悔改呀。可是我们发现犹大没有，犹大至死只是认为他卖了一个好人，所以我们看到犹大跟彼得是非常不一样的。
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主耶稣也已经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这就是一个宏大的完整的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神亲自的描绘了他的未来的蓝图，甚至是在拣选门徒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一个恶的那一个背叛他的人放在了这个蓝图之中，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不管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都在神的手中。这个无疑当中，当我们看清了这个主权的时候，反而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说啊，我的过去在神的手中，我的今天，我的未来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没有那么多的忧虑，没有那么多的恐惧，那么多迷茫和未知，我们反而就可以坦然， 基督徒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在这些大是大非或者是这种黑暗的痛苦的环境当中没有表现得像世人那样的极度的挣扎痛苦，是因为我们有神主权的认知和对神恩慈和怜悯的拥有，所以我们今天才不会在环境当中表现出来的是那么的痛苦，那么的无助。会不会有痛苦？会，因为这本身就是神操练我们的一个部分，但我们因着心中的那一个主权的认知和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会有力量去面对风浪。
有神的主权，那我们也要看到人的责任在哪里啊？在人的责任之前是先有恩典的，后有选择。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犹大他不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绝对不是的。神有神的主权，但是神并不抹杀人的责任，或者是说他是有一定自由度的，他是可以有一定的选择的。所以耶稣对于犹大而言呢，他给予了很多次的机会，最后呢，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也不会把犹大抛在十一个门徒以外不给他洗哈，
说你要卖我了所以我不给你洗脚
不会的哈。其实这些都是耶稣爱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他要卖他，可是耶稣不停止的在爱他，把最重要的钱囊也交给他，是一种信任，是一种恩典。但是他最后怎么样？他拒绝了耶稣，耶稣也坦然的接受了这样一个拒绝。所以在客西马尼园那一刻，犹大以亲嘴出卖耶稣，耶稣仍然称他为朋友，仍然称为他朋友，并没说叛徒啊，你怎么背叛我，没有。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在父的权柄之中，这是父让他顺服的旨意。这一刻呢，我们就看到不是一个虚伪的虚情假意的，乃是耶稣所彰显出来的一个神圣的慈悲和怜悯。神对我们，对犹大，对所有将要灭亡刻意的作恶拒绝神恩典的最后伸出的一个恩典之手，正如那句名言，恩典源于神，选择在于你。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如果意识到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礼物，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礼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选择就能够踏到神的心意当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我们不信主，即便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是谁，耶稣是谁，可是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神给我们的。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以前呢会认为说啊，我获得了那么多都是因为我有能力啊，我有才干啊，我拼啊，是吧？我爱拼才会赢嘛。前两天还听到刘德华的那首歌曲《爱拼才会赢》，我就是认为这都是拼来的嘛。可是今天当我认识了神，我才突然意识到，曾经无论我经历的高山低谷，我曾经所拥有的一切，或者说我曾经所失去的一切，都是神自由选择意志恩典之下所完成的一个选择。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恩典源于神，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是来自于神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之所以说啊，我有选择困难症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顺服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随主啊，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在于你知道恩典来自于神，他对你的爱长阔高深，这一点你会发现你的选择就非常的容易了。怎么个容易法呢？就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而当你顺服在神赐给你的一个选择的权柄当中的时候，当神怎么说你怎么做的时候，日子就简单了，就光明了，就美好了。在所有的处境，哪怕是在困顿当中，我们都因着自己的正确的选择，从神而来的智慧的选择，而得到了一个新的出路。这就是我终于明白神所说的我在旷野开道路。什么叫旷野开道路？就是因为你的选择倚靠神的时候，神就能够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可能。
那我们既然有这么多选择，我们就要警醒分辨哪些是神让我们所选择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为什么要多多读经祷告呢？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心意藏在圣经之中。而且今天的基督徒真的非常有福分，旧约的基督徒没有圣灵引导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么完备的神的话语。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也有神的话语， 让我们去明白我们该怎么样去做选择。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犹大，在犹大身上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呢？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反思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由我们的物理距离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心灵的距离来看的。犹大是离耶稣很近的，但并不代表他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也反思到我们今天在信仰的生活中，我们要警醒，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外在的职分、忙碌的服事来代替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觉得我在服事，我在忙碌，我为主做事情，好像我跟耶稣的物理距离很近，但是真实的连接是我们真实的与神生命的连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贪婪，这个贪婪成为我们的破口，正如犹大一样，撒旦就进入到犹大的心，使他从微小的贪欲贪财开始，以至于他整个心被占满，即便是面对真光他也选择背过身去啊，这是非常可悲的。
整个犹大被拣选、被使用，甚至被推到了，确切的说我觉得他也算是个历史名人啊。
是的，
犹大实在是太有名了，所有人都知道他背叛了主，他被推到了一个所谓的名声的高峰，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都是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就像如是老师刚才说，他不是一个无力的受害者，如果我们把他当做一个无力的受害者，我们就会觉得说啊，犹大这样的人神怎么可能就看走眼了呢，怎么就把他给挑到核心队伍里面呢？其实不然，而是说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到神始终都在万事万物当中掌权，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阻拦神的计划旨意最终被成就，那么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又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啊！神的计划是不会被人、被某一个政权、被某一个糟糕的环境所拦阻的，我们终有盼望，因为主耶稣会再回来，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秩序和全新的开始。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Ever thought that the world has kind of lost its way? Crazy as it seems, yeah, I know it's gonna be okay. Ooh, yeah. It doesn't scare me. It's temporary. There's something better we got forever. And it won't be long, cause we know our hope is on the way. The way. So keep your head up. No, don't you give up.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